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3月27日星期三，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呼吁中国停止拘留维吾尔穆斯林的做法；美国强调同等对待，要求北京停止为西藏旅行设限；中央情报局局长认为中国对美国有三大威胁。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在新疆西部地区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是悲惨的和可恶的。蓬佩奥星期二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我们在公开场合对此一直直言不讳，我们还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下交谈，人数当然是成千上万的，这是历史性的侵犯人权，我们使用了这样的字眼，我们正在努力让中国人相信这种行为是可恶的，应该停止。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将100万维吾尔人关押在拘留营，中国说他们正在实施去激进化项目，这些营地是培训训练中心，教授法律和普通话。批评人士说，中国的这些举措旨在摧毁维吾尔人的身份。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在向特朗普政府施压，要求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行动。蓬佩奥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那些在新疆侵犯维吾尔人权利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国务院受到中国新疆自治区镇压行动影响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举行非公开会议。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自治区，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8个国家接壤，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大多数维吾尔人住在新疆。美国国务院继续就西藏问题发表看法，称西藏人民缺乏真正的自治，人权不断恶化。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发表西藏政策白皮书，称中国政府为西藏开辟了光明的发展前景。遵照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规定，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去年有系统性的阻碍外交官、记者甚至是一般游客到西藏自治区及自治区以外的藏区旅行。报告说，外交官和记者进入西藏必须得到中国的特别许可。美国去年提出了9份前往西藏的申请，其中5份被中国拒绝，其中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的申请。报告还说，中国政府指派随行人员形影不离地跟着美国外交官和政府官员，以防止他们与当地人会面或交谈，对他们进行盘问，并限制他们在这些地区的行动。中国对美国国务院这份报告立即表示强烈不满，对于美方的指责，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辩称，限制外界进入西藏是因为考虑到当地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等因素，对外国人入藏采取一定的管理和保护措施。此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拉迪诺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要求对中国外交部的态度作出回应。他说，我们要求的是对等对待，中国政府不会在美国遇到这样的旅行限制，我们认为美国人也不应该在中国受到这样的对待。几个小时后，在北京，中国当局星期三发表《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书》，把许多西藏人所称的1959年中国血腥镇压西藏起义称作民主改革，说改革废除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人民实现了翻身解放，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白皮书与大篇幅列出了西藏在经济、教育和民生等领域的发展成就，但没有解释如何让西藏自治区享有自治，也没有说明为何要限制外界进入西藏旅行。美国国务院根据国会去年12月通过《西藏旅行对等法》撰写的这份报告记录，
记录了外界无法进入西藏这个地区的相关个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赵荣香的介绍。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务院对于这一份报告以及藏区的人权问题有什么最新的声明。 美国国务院呢在报告当中表示，美国的外交官以及记者进入西藏地区必须事先获得中国政府的特需许可。去年呢，美国递交了9份申请，其中5份遭到了拒绝，包括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 国务院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呢指派了随行人员来形影不离的跟随这些外国的外交官及记者，防止他们和当地人民进行交谈或者举行会晤，并且呢限制他们在这些地区的行动。 不久之前呢，在举行了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那当时呢，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所要求的是对等
互惠的原则，因为中国外交官在美国并没有受到限制。此外呢，美国也希望这项对等互惠的原则能够扩及到新疆地区。今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另外一场记者会当中呢，谈到了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权益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在公开场合，我们一直非常坦白， 直言不讳地谈论这个问题，并且在私下场合与他们进行私下谈话。对于维吾尔人来说，正在新疆发生的事情是惨不忍睹的，至少数十万人遭到历史性的人权迫害。我们正在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停止这种做法。
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呢提出了驳斥。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美国国务院的这份报告呢罔顾事实，充满偏见，中方绝不接受。 那么我们知道，西藏旅行对等法在去年12月19号经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呢，生效成为法律。法律当中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的外交官、记者及游客不受了限制的进入西藏地区，而根据法律，美国国务院呢也必须每年向国会递交这份报告。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伍尔西星期一在华盛顿表示，美国所面临的来自中国的威胁并不是单一的，在他看来，美国在军事训练与准备方面存在的不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应对中国在电磁脉冲以及5G无线网络方面给美国带来的严重威胁。 1993到95年期间担任中国中央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伍尔西说，一个威胁是如果美国没有足够的准备、训练与储备都不足的话，一旦发生战争，美国会输。伍尔西说，美国需要对付的另外两个问题并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能力。他说，一个是一个国家没有必要使用核武器或其他任何类型的武器进行攻击，通过发射瞄准再进入并击中某一个具体目标。 发射一名卫星是一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事实上，俄罗斯人在1957年就发射了一颗卫星。如果你把卫星发射到一个极地轨道上，覆盖了某一个地方，比如说奥马哈，一天几次上面带有核武器，即使是非常简单的广岛式核武器，然后在地球上空数万英里处引爆它。由此发出的长波和短波辐射，既能摧毁我们的电网，也能摧毁我们所有的电子设备。 它不需要很精确，它不需要有射程，它不需要媒体和许多专家所说的那些东西，它只需要进入轨道。沃尔西说，美国除了要对付这个电磁脉冲的问题以外，还要对付的问题就是5G无线网络。在他看来，美国几乎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对付这个问题。这位前海军部长举例说，允许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就像1910年美国刚开始有了汽车的时候，允许中国修建美国所有的道路、桥梁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然后由中国人决定美国人每次使用公路时要支付多少过路费。这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费用不会低。他说，这就是美国今天所面临的局面。 在另一方面，美国一家智库星期二发布研究报告，对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或即将超过美国的预测提出了质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是什么时候中国的经济可能会超过美国。那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呢，2030年是个不错的不坏的预测，但是中国的这个经济永远不会超过美国，也同样是个不坏的预测。那么报告的作者是剑道认为，目前认为中国经济体量已经或者即将超过美国的看法几近普遍，但是他认为这些预测有许多的明显缺陷。 那在今年1月的时候呢，渣打银行的一个预测认为，根据购买力评价和名义 GDP 计算，中国到2020年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那此前还有一些预测说呢，以购买力评价衡量的话，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美国。时间都认为呢，购买力评价和 GDP 这两个指标都不太可靠。购买力评价呢，是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以对各国的 GDP 进行合理的比较。那时间到他。 说呢，使用购买力评价来计算的话，有一些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购买力评价对消费品和服务产品适用，但却不一定对投资产品有效。而中国的 GDP 中呢，投资占比已超 40%， 而且中国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制约了购买力评价理论的一些适用前提。那么对于 GDP 这个问题呢，史建道认为中国政府发布的数据都是经过处理的，不可靠。那他在报告中说呢，中国 GDP 可能存在的一个大的问题就在于 GDP 这个本身，那其中有不少呢是他所称的坏 GDP， 比如修建的机场使用率不高、修好的大楼又推倒重建，那这些 GDP 呢并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增长。那他说，衡量这种坏 GDP 的一个方法就是看人均收入和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那在中国呢，后者比前者少 56%， 而美国的这个差距呢是 23%。 时间呢认为，比较两国经济更有意义的指标是看国民财富。那以这个指标来看的话，美国的优势正在扩大，中国也许难以赶超。那他说，和 GDP 一样，中国的这个财富增长也在放缓。那鉴于中国在限制市场化改革的这个方向，那么财富增长的速度很可能会继续放缓。他认为，中国也许呢，在未来会缩小与美国之间的财富差距。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债务问题， 这个中国和美国财富差距缩小的这个趋势可能不会持续太久。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说，他基本同意史建道的分析。他指出呢，他认为这个中国目前制约这个他们经济增长的问题呢是人口老龄化，而这个呢是由于中国之前实施的一胎化所带来的这个后续的反应。那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如果说是 50%以上的人都是老化的人口啊，就是你这个年轻人的话，你要support很多的老年人的话，那你的那个首先你经济发展的那个速度就会减下来，因为你劳动力下降，你经济的发展速度肯定会减下来。第二的话，你的投资也会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你生产出来的那个劳动成果呢，很大部分你就会放在养老上面，而不是放在投资上面。这样的话也会就是降低你的经济的发展速度。
陈朝晖认为呢，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鉴于中国人口的这个基数比较大，中国的经济总量几十年后还是会超过美国的。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与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在白宫讨论美国与中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美中贸易谈判代表将在星期四前往北京进行下一轮的贸易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在星期二的中午呢，特朗普总统是前往国会与这个国会山上的共和党人共进一个所谓的政策工作午餐。那么在回到白宫之后没有多久呢， 国会的共和党人也来到了白宫，与特朗普总统商讨在贸易方面的议题。那么预计呢，他们讨论的范围包括了跟中国、跟加拿大、跟墨西哥以及跟欧盟之间的贸易问题。那不过呢，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呢，其实是一个闭门会议。刚才呢，其实在3:15也是会议要开始之前， 前呢，媒体已经在三点钟的时候就已经聚集在白宫简报室的门口，希望能够一探究竟，看看特朗普总统还有国会议员会不会针对贸易发表一些看法。但是呢，白宫方面却是一直没有开门，于是呢，现在记者们并不得知特朗普总统与国会议员们到底谈了什么。不过呢，这个预计是说这一次的这个议题呢，将聚焦在与中国的贸易，还有这个与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方面。首先呢，美墨加贸易协定是这特朗普总统他通过了之后，想要来这个取代现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呢，现在特朗普总统是会敦促共和党的议员，让他们赶快在国会当中能够通过这个确认这一项协议。因为特朗普总统所说的所谓要建美墨边境高墙的钱呢，其实也是要来自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他所说能够省下来的钱。那么在与中国的贸易方面呢，白宫在星期六已经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下一轮的美洲贸易谈判的日期，首先是本星期四3月28号，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穆努钦将会率团前往北京。那么同时呢，这个副的贸易代表以及副财长呢也会随同前往。那么在4月3号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率团来到华盛顿。不过呢，现在根据这个财经媒体的一些的报道跟分析呢，现在的谈判其实进入一些比较艰难的阶段，尤其是呢，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够在未来几周之内就能达成协议，因为原本希望在3月底举办的特席会，现在有可能要推迟到4月了。那么呢，现在还甚至还有之前有报道说可能会到6月。那么白宫方面是希望能够尽快把协议谈下来，不过呢，中国这方面则是有可能在一些例如说购买金额方面，还有一些答应美国的方面呢的要求有所退却。那么呢，我们看到白宫官员多次谈到的所要这个的关键议题，第一个是如果达成协议的话，中国方面是否会遵守协议。那么对此呢，中国方面也是担心说，美国如果达成协议，是否真的就会撤销加征的关税。那么上个星期21号，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过，他说呢，为了要确保中国能够遵守协议，将会把这个关税再多停留一段时间。那么这也可能导致了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希望美国不要这么做。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在今天在白宫当中与着共和党的议员来讨论包括中国还有美国墨西哥的贸易协议，那么希望呢在贸易的方面呢能够有更多的进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特朗普总统上周五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将下令暂缓执行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消息一度引发媒体和其他政府部门混乱。不过，美国国会仍然呼吁白宫在朝鲜问题上维持最大施压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介绍。
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上个月底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在越南河内举行了第二次的会谈。不过目前呢，在美国政府方面呢，似乎出现了这个对朝政策有这个分歧的这个状况。在上个星期四呢，美国财政部是宣布了将继续对两家协助朝鲜躲避国际制裁的中国公司来进行制裁。不过星期五的时候，特朗普在他的推特上呢发文称，这个他将会下令要求这个美国财政部方面取消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是令美国媒体呢是有点摸不着头绪的状态，因为呢这个美国财政部宣布的是对两家的中国公司来进行制裁，而不是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朝鲜制裁。那么在经过这个查证之后呢，这个白宫方面是澄清表示说，这个特朗普他的决定是对目前不再考虑继续对这个朝鲜进行新一轮大规模的这个制裁。那么在今天上午呢，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呢是召开了一场听证会，题目就是讨论美国的对朝政策。那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是再次的强调了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要在朝鲜的问题上继续维持最大的施压政策。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星期二上午的这个听证会的这个片段。
美国财政部依法对朝鲜要进行的制裁，现在被总统暂缓执行。看起来我们政策正发生巨大的转变， 唯一不变的是金正恩的核武项目。我认为美国国会应该对行政当局不断改变朝鲜政策感到日益不满。金正恩可以袖手旁观，持续发展导弹材料、核武器项目，眼睁睁地看着美国的谈判立场一直发生变化，他什么都不用做。
真相是，核内峰会根本不应该举行。美国总统和金正恩第二次进行会面，没有取得坚定的承诺，只对各种可能性做出了一个粗略的概述，并对他认为只有他能达到的大交易而充满幻想。结果证明，这不是房地产买卖，这是火箭科学。外交上的挫折是可以预期的，但如果有适当的准备，这些后果还是可以解决，甚至为双方做进一步澄清。
夏伦纳参议员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同时也表示，他对于美国对朝政策目前是似乎出现了一种摇摆的这种状况呢，是感到相当的担心。他甚至出现美国的对朝政策是不再继续维持最大施压的这个态势。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的朝鲜问题特使比根呢，目前呢星期一是已经抵达了北京，目前人正在北京呢与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官员来就朝鲜半岛的局势来举行这个会谈。那么也继续询问了这个国会参议员，这个也知道说中国在解决的朝鲜核危机的问题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是否希望在这个有可能的这个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会面当中来谈到朝鲜的问题。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他怎么回答。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时谈到朝鲜问题很重要，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符合美国与中国利益的问题。我们要防止一个鲁莽的独裁者继续发展武器扩散，进一步制造区域不稳定，因此与习近平见面时谈到有关问题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在星期三的时候，在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将就这个国务院的新的这个亚太主管亚太事务的这个官员来举行人事确认的听证会。那么加德纳参议员他也同时谈到，他将会继续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就有关的问题，也就是对美国对朝鲜的这个政策的问题呢，继续向这个出席作证的这个可能的官员来进行询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正在直播。今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强调两岸统一的必然性和急迫性。尽管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回应绝不接受一国两制，但北京急促的促统在台湾引发不同反应和不少担忧。如何确保台湾安全？台湾的前途在哪里？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提出让台湾成为永久中立国。那么什么是永久中立？北京会同意吗？吕秀莲这个星期来到华盛顿，阐述这个和平中立台湾梦。华盛顿对此又是什么反应？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本人和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蔡明宪指出，主张台湾和平中立是台湾人民的人权。
维持台湾海峡跟亚太区的和平稳定跟公平正义呢，是符合不仅台湾人民，对中国、对美国、对日本、对亚太区的国家都是有正面的影响。因为大家都不希望看到战争冲突，我们希望呢台海、南海、东海、亚太地区能够和大家能够和平共存，大家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这个邻居。那从台湾人民来讲，台湾主张人权、主张和平、主张稳定、中立，是一个对台湾人民来讲是一个人权，一个普世人权，来决定台湾未来的走向，台湾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定位的问题，是一个台湾人民的人权。这个人权也在联合国里边的人权公约也好，联合国宪章也好，说人民有自觉未来自己将来的定位的国家定位的权利。
吕秀莲说，和平中立的台湾与中国是远亲近邻，新时代要用新视野开创新未来。
中立国不是老掉牙的主张，这是最新人类发展一个很重要的趋势。那么中国的两个邻居 蒙古共和国还有土库曼应该也是接连，他们都已经变成中立国了。所以请中国的朋友打开你们的世界，新的思维来共同开创新的未来。在我正式向我们的中央选委会提出的公投提案里面，我们要备妥理由书，因为有字数限制，但很简单，我说明到台湾如果和平中立的话，它有怎么样的战略价值，对中国的部分很简单几句话，借这个机会分享给中国的朋友。台湾成为和平中立的国，那么回可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共存，而且我们很愿意建立远亲跟近邻的关系，因为的确很多住在台湾的人民，他过去的祖先是来自中国，所以我们在血缘在文化上有远亲的关系，那么隔着台湾海峡，所以也是近邻，因为是远亲又是近邻，所以在台湾的人民跟中国的朋友绝对没有仇恨，更不应该轻启战争，我们应该在远亲近邻这个事实之下，那就是承认台湾是一个和平中立的。所以我们有着，那至少有什么好处，可以请中国的政府、中国的人民卸下一天到晚要处理台湾问题的压力跟承担，好好的把长期以来花在对付台湾的心力还有费用又挪过来，让中国大陆的朋友人民可以过更好的日子，因为让台湾变成一个和平中立的国家，那中国也可以放心，台湾你不用担心台湾会跟第三势力结合来对抗中国。所以我想台湾成为和平中立，不但对我们自己好，对中国大陆的政府人民一样都有好处。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要用全新的视野、开放的心胸来共同营造我们新的未来。
蔡明宪说，台湾中立是外交中立，亚太地区需要讨论军事互信机制。
即使台湾未来要走向和平中立的话呢，我们就像跟欧洲的瑞士其他国家一样，它是一个外交上的中立，但是实质上为了维护台海的安全稳定跟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安全合作呢，我们还是台湾还是要跟美国跟日本爱好和平的国家、民主的国家做继续的合作，继续的在安全上、在国防继续努力，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台湾关系法里边有承诺美国对台海的稳定、和平、安全，他们负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上跟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呢，为了确保台海的和平，我想中国可能不会赞成这和平中立，或是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呢，我们从台湾的立场，从亚太区稳定和平的立场，我们希望跟中国和平共存来对话。事实上，在2010年呢，这个前中国的领导人胡锦涛也公开的承诺，希望这个中国呢跟台湾跟其他的国家能够讨论到所谓的我刚刚讲 MCBM， 就是军事的和这个互信的机制，能够举个例子说，怎么样在台海、南海能够有一个自由航行的这样的一个公约或协定避免这样的一个中国跟美国、跟台湾、跟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冲突。所以，我也希望习近平中国的领导人呢，能够跟胡锦涛前总理一样能够比较有弹性的、善意的跟台湾呢、跟美国其他邻近国家来对话，能够如何谈到军事互信的机制，避免这个台海的或南海的不必要的误解跟冲突。
吕秀莲说，台湾成为中立国后会加强自卫性国防，不会去挑战中国。
全世界有20几个中立国家，除了哥斯达、科斯塔黎加以外，所有的中立国家都有防卫性国防的能力，因为不至于 这个天真到说我们中立国宣布以后不要军队啊，当然大家更容易这个什么引狼入室，所以自我防卫的国防能力是一定要具备。最有名的是瑞士全民皆兵，那么瑞典发展新高的国防科技啊的自我防卫，还要协助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那么台湾一定会更加强我们自我防卫的能力。但我个人在担任副总统的时候，我就一再强调保国卫民是全民的事情，匹夫匹妇，男女都应该接受必要的现代化的国防知识啊，所以全民国防还有增加女性参与军事，是在我担任副总统的时候就不断在推动的。那么因此我要回答的是，台湾成为中立国不是台湾就变成孤弱无助，而是我们会加强更多的自我防卫。在这个前提之下，美国继续提供军事武器，或者台湾在寻求其他国家来购买武器，这是国际公法准许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毫不影响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只是当我们变成中立以后，我们所有的国防防备都是为了自卫，台湾不会去侵犯任何一个国家，更不会去挑战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三名民主派人士目前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陈方安生在星期一的一场演讲中表示，香港的一国两制正面临重大威胁。陈方安生一行人访问华盛顿期间，正逢国务院发布香港政策法最新报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介绍。
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与公民党议员郭荣铿以及资讯科技界的议员莫乃光等三名民主派人士呢，对华盛顿访问期间进行了几次重量级的会谈。他们不仅获得了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接见，交流了香港的情况，尤其是一国两制保障的人权和自由的实践，还与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面，向委员会介绍了香港政府拟对逃犯条例做出的修订。那委员会是对修订一旦通过，在港或过境的美国公民及企业代表可能遭移交到内地受审，并受到司法不公正的对待，表示了强烈的忧虑。那会上他们还谈到了大湾区发展是否会影响到香港核心价值、本地的新闻自由以及互联网自由的情况。那陈方安生访问华盛顿的期间呢，正好碰到了美国国务院3月23日发布有关香港政策法的最新报告。那报告当中是说，虽然香港仍然享有足够的自由权以保证与美国保持特殊的贸易关系，但中央政府干预香港事务的节奏以及香港政府与大陆方向一致的行动呢，已经增加，加速了在以前看到的消极趋势。陈方安生星期一在美国的传统基金会做演讲的时候，是谈到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并且说香港一国两制正在面临着重大的威胁，并呼吁美国继续支持香港的自由和生活方式。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Hong Kong's SAR government.
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经常强调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但政府不能强制要求社会和谐，它只能通过公正包容、尊重多数人，而不仅仅是既得利益和特权精英的需求和愿望的政策来实现。政府越试图压制异议，不顾真诚的价值观和意见而一意孤行，被压制的人越会抵抗。
在陈方安生是提到了社会和谐只能建立在公正包容的基础之上。那国务院的报告当中还提到了北京监禁年轻的民主活动人士，以及禁止他们参加地方选举，政治限制增加，影响了国际商界的信心。那陈方安生说呢，香港的年轻活动人士是需要各界人士的支持。
In Hong Kong, we are blessed with young political activists.
在香港，我们很幸运有年轻的政治活动家，他们热情如火，有勇气挺身而出。在争取体面的未来的斗争中，他们需要一切支持，尤其是对维护一国两制及其所体现的价值的坚定承诺。
星期二呢，陈方安生一行将和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面，之后访问团会到那个纽约，那3月30号他们会返回香港。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美国参议院共和与民主两党的一些参议员星期二提出议案，谋求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及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中的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梅嫩德斯和共和党的卡顿和克鲁兹等参议员共同提出了2019年台湾保障法案，授权特朗普政府审视国务院有关台湾关系的指针，并要求国防部争取在军事训练和演习中包括台湾。在此前已经成为法律的台湾旅行法案中，美国国会认为美国在对台湾关系上实行的自我限制对美台关系造成了负面后果。星期二提出的2019年台湾保障法案要求国务院的对台关系指针应以深化和拓展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为目的，还要求国防部努力让台湾参加双边和多边的军事演习。习近平自从在中国掌权之后，对台湾进行了多方面打压，包括不断派出军机和军舰对台湾绕岛巡航，还在今年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表示绝不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参议院这项法案有关推动台湾参加军演的内容无疑会令北京不快。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教授陈鸿瑜对美国加强与台湾关系、保障台湾安全表示没有问题，但是认为台湾与美国举行军事演习不宜一蹴而就。他说，要保证安全的方式有很多种，非常多种，可以先开始军舰的相互访问、友好访问诸如此类的，采取一个渐进的方式，不要一下子就举行军事演习。陈鸿瑜教授说，即使台湾参加军事演习，也最好从多边演习开始，例如在东南亚的很多多边演习，这些美国可以正式邀请台湾参加。他还说，多年以来台湾与很多国家都没有军事合作关系，如果举行没有明确定义的双边军事演习，不免会引起区域的紧张，北京也会有很激烈的反应。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军备控制与国家安全专家袁毅认为，如果未来美国行政部门同意这项参议院议案的方向，会有发生危机的可能。他说，军事的问题已经行之多年，说实在的新意不大，但是做两军的军演势必会触及到两岸最根本的红线，如果说走到那一步，我估计就会形成新的台海危机。不过袁毅教授表示，目前还只是国会的举措，还要观察行政部门的意向，而且很可能是国会议员着眼于美中台这个三角关系的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清华和北大的两位学者近日遭到整肃，震动学界内外。不过有评论说，政府此举反而加大了两位学者的政治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高校近日再报知识分子因言获罪事件。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据报已经被撤销一切职务，禁止上课招生。资料显示，许章润安徽庐江县人，1962年生，中国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天泽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2005年曾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18年，他发表的《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称2017年以来的中国政治与社会倒退，提出警惕集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实施官员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以及平反六四等八项建议。张千帆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关于当局对许章润的处理情况，他对美国之音说。
清 华大学应该已经给了一个处理意见，就是包括停课、什么撤销职务，还有这个停止科研活动之类的。所以，看来这回旋余地是比较小吧。中国的事情往往是上面定一个调，下面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对，下面执行可能会过火，因为他怕这个执行力度不够啊，自己要担责任，出于这种心理，的往往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著名作家许章润的同乡张一和网上发文说，当代国人讲真话的代价就是被中共砸掉饭碗，问清华也没有用，是中共端了许章润的饭碗，清华更是与中共沆瀣一气，厚德载物已经成为历史。不过目前登陆清华法学院的网页介绍许章润教授的专业还静静地留在那里，不晓得随后是否会发生变化。关于当局对许章润教授最后的处理结果，张千帆说，现在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近期遭到整肃的另外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前讲师、红色参考编辑柴晓明。报道显示，3月21日，柴晓明已经被南京市国安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指定监拘。和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不同，红色参考有所谓毛左网站之称。43岁的柴晓明曾留学英国，2014年回国后曾受聘北大讲授英语和国际贸易专业，红色参考编辑是他的兼职，期间为一些国内毛左网站写文章。柴晓明曾发表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文章，他还关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以及性别平权、劳工权利等问题。上述两位不同流派的学者遭整肃，寒蝉效应明显，一些社科人文学者的声音被显然压抑，不大愿意对媒体发声。张千帆教授说，
这反正肯定是一种因缘获罪，但是大陆的这个学者，尤其是社科人文学者，这个已经习惯于这个自我审查，包括我本人也是有大量的平时说话有大量的这自我审查。
然而许章润和柴晓明遭整肃事件却大大激发了网上和民间舆论对这两位学者及其学术观点的关注。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这是当局的愚蠢的又一表现，是吧？越来越愚蠢，他们干的这件事情是在以政府行为在加大他们的影响。这个消息在网上已经出现，我本人就看见许章润先生的文集开始大量的在网上传播了，以往可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吧？现在大家都开始研读他的文集了，是吧？他的影响在成倍的扩大，我看这很好。我认为当局就在故意使他们扩大影响，是吧？你蠢就蠢在这儿了，他以为他打压可以使这个人的影响消失，但是实际上当局所有的打压都在成倍的扩大这个人的影响，是吧？对，他们就这么干吧，是吧？他就这么干吧。
李大同质疑当局整肃两位学者动机和效果，也就是现在常说的防止低级红警惕高级黑。整肃两位学者的同时，中国近期在高调加强各类学校的思政教育，并且开动机器宣传四个自信。署名湖南省委党校基地成员谭正爱的系统理论文章前不久发表，宣传要建立和形成四个自信的中国话语。文章说，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只有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具有了中国自己的话语权，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四个自信才会更有底气。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9年的首场美国和台湾的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把焦点放在了公司部门的贪腐数值问题上，日本首次参与主办。在开幕典礼上，美国在台协会处长 厉英杰称赞了台湾作为成熟的民主社会在区域内相关议题上发挥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现场发回的报道。
3月26日，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外交部、法务部调查局以及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共同举办打击公司部门贪渎国际研习营，共有17国24位肃贪机关执法官员及专家参与。这是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 GCTF 在今年的第一场活动，也是日本首次作为主办方参与其中。
GCTF 从2015年就开始举办了，那到目前为止已经办过15场次了，那这一次是日本台湾交流学会第一次来合办，那我想这样可以强化我们台美日还有亚太地区这个将来在跨区域的打击犯罪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将来有很大的这个合作的空间。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长吕文忠称是日方主动要求参与的。此次 GCTF 的主题是反贪，美日台三方都表示这是民主政府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
选择这个题目也很有意义嘛，因为反贪是大家是维护民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为，然后日本在可能在反贪方面在这个我刚刚讲那个国际透明组织的 CPI 指数可能也蛮高的，所以我想他们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厉英杰指出，良好治理是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区域愿景中的三大支柱之一。他称 GCTF 是美台双方合作的最好范例之一，并称赞了台湾在区域内的领导作用。
我们感到非常幸运，有台湾作为区域的领袖，成熟的民主台湾不仅致力于对抗贪腐，也愿意与伙伴分享专业知识，使印太地区更强有力地抵抗贪渎带来的危险。
本次研习营为期3天，包含各国案例剖析、台湾肃贪经验分享、国际肃贪合作等主题。美国之音海伦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美国众议院未能推翻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南部边境宣布的全国紧急状态。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以248票比181票否决了特朗普此前的否决，但是他的票数不到所需的2/3多数票，缺少了38票。特朗普在2月宣布紧急状态，援引他所说的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允许他从其他政府项目中重新分配36亿美元，以支付美墨边境的墙体建设费用。这次投票允许特朗普继续审查联邦账户，以寻找他想用于边境墙建设的资金。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和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都批准了一项法案，拒绝他的做法。其中许多人都反对总统做出开支决定，他们说这些决定应该由国会完成。特朗普否决了这个法案，这是他自2017年上任以来的首次否决。与此同时，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宣布，他已经授权陆军使用多达10亿美元的军费，开始在美墨边境建设新的隔离墙。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国土安全部要求的在边境的油马和埃尔帕索地区建造91公里的5米高的人行道围栏，以支持2月15日在美国南部边境宣布的全国紧急状态。这笔资金还将用于建设和改善道路，并在该地区安装路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70年前，苏联共产党斯大林政权把近10万波罗的海国家民众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这些国家星期一举行了纪念活动。苏共当局的迫害历史至今影响着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有分析认为，随着中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也让这些国家联想到了过去的苏共，从而影响波罗的海国家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苏共斯大林政权70年前发动了三月大驱逐行动，这个代号为拍岸海浪的行动从1949年3月25日开始，在一个星期里把波罗的海三国的近10万名民众发配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被发配流放到了离中国不远黑龙江岸边的阿穆尔州以及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斯克州等地。波罗的海国家星期一为此举行了纪念活动，爱沙尼亚总统卡里尤兰特率领高级官员当天前往首都塔林市郊外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献了花圈。卡里尤兰特在讲话中说，那些被流放的爱沙尼亚人中既有整个家庭也有个人，有数千人葬身西伯利亚和中亚没能返回家乡。一个镌刻有大驱逐行动中受难者姓名的纪念碑当天在塔林市揭幕。当天晚间，在塔林市中心的两个广场上点燃了数千个蜡烛，同时还举行了纪念音乐晚会。塔林市附近的一个火车站为此开幕了名叫《西伯利亚童年》的展览。拉脱维亚外长林科维奇星期一在推特上说，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无辜民众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们今天继续提醒世界不应该忘记苏共政权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拉脱维亚把3月25日命名为共产主义恐怖和民族灭绝受难者日，同爱沙尼亚一样，拉脱维亚全国各地当天在国旗上悬挂了黑色丝带，拉脱维亚总统和议长参加了纪念活动。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参加纪念活动的人群从市中心的苏联占领纪念馆出发，游行到自由纪念碑前献花圈。苏联解体、拉脱维亚独立之后，前苏联秘密警察科克伯在里加市总部办公大楼被改成为苏联占领纪念馆。同拉脱维亚一样，立陶宛独立之后也把首都维尔纽斯的前克格勃总部改成苏联占领纪念馆。从星期一起，这家纪念馆免费对公众开放一段时间。但是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有所不同，立陶宛把6月14日命名为哀伤希望与占领和民族灭绝日，每年的相关纪念活动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天。因为早在1941年6月14日，苏联政权针对立陶宛民众开始了第一次的驱逐流放行动。在波罗的海国家中，立陶宛对苏共政权的抵抗最为激烈，当地社会也因此遭受到了很多的迫害。从1941年到1953年，立陶宛前后总共经历了10次驱逐流放行动。除了1949年的三月大驱逐行动之外，苏共政权特别在1948年和1951年专门针对立陶宛实施了代号为春季和秋季的驱逐行动，每次驱逐行动都有数万名立陶宛民众被流放，立陶宛社会当时处在恐惧之中。二战前夕，苏联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后，对当地民众的迫害和流放行动也随之开始。当时的爱沙尼亚总统、军队统帅和许多政府部长都死在苏联的监狱中。这些流放行动曾经在二战德军占领波罗的海国家期间一度停止。二战末期，随着苏联红军的重新占领，驱逐流放行动又再次恢复。历史学家们说，波罗的海国家的农民都反对集体农庄，农民也成为驱逐行动的主要目标。此外，还包括当地的知识界人士、民族主义者、抵抗人士的家属和同情者。被流放的人中，很多人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在这些驱逐行动中，苏共当局使用运送牲口的火车，许多人在长途跋涉中丧生。俄罗斯研究苏共政治迫害历史的相关网站说，波罗的海国家总共有20多万人被驱逐，其中有12%的人丧生，驱逐行动几乎波及到了每个家庭。历史学家祖伯科娃说，1949年的三月大驱逐行动事先精心策划，首先准备了交通工具，然后制定了被驱逐人员的名单。大约有7万多名 苏联内务部队的士兵参加了驱逐行动。苏共当局后来向实际负责组织相关行动的苏军将领和高级军官授予了勋章。直到批判斯大林的苏共二十大之后，苏共当局才允许被流放的民众陆续返回家园，但他们的住房和财产都被没收，返回后长期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直到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初期，一些人被没收的住房才被返还。除了波罗的海三国民众外，苏联的其他很多民族也都遭受过被驱逐流放的经历。三月大驱逐行动90周年之际，俄罗斯官方和绝大多数媒体都保持沉默。波罗的海国家研究相关历史的一些学者，从几年前起已被俄罗斯禁止入境。有历史学家抱怨说，俄罗斯在相关领域过去曾经开放的许多历史档案又再次保密。拥有被苏共政权迫害历史，也导致波罗的海国家目前都非常警惕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后，这些国家都大力支持乌克兰。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那些历史在波罗的海国家都无法被忘记，直接影响着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俄关系，特别是在立陶宛。尼克里斯基说，与其他的两个波罗的海国家有所不同，除了不能忘记斯大林政权的犯罪行为外，立陶宛特别在1991年还经历了苏军出兵开枪镇压民众示威，造成数十人伤亡的流血事件。这是今天的立陶宛政府为了照顾民意，必须对普京当局采取强硬立场。立陶宛上个月所发表的一份安全报告，首次把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并列为国家威胁。尼克里斯基说，中俄不断走近，正使中国的形象受到负面影响。波罗的海国家社会中提到中国，很多人会立刻想到过去的苏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天下母亲是美国最大的妇女组织之一，该组织的目标是缓解妇女和母亲每天面临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在国会山亲眼目睹了他们如何为一个更有利于家庭的美国而奋斗。
艾希卡·莫里森有一个4岁的女儿，还将迎来第二个孩子，她住在费城，此次前来华盛顿一天，在国会分享她的故事。
我和我的伴侣都有全职工作，但是我们的工资不高，钱很紧张，我们很难应付的一项开支是儿童保育。我女儿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我们担负不起这个地区非常昂贵的托儿服务。
但也有人在谈论改变。3月6日，民主党公布了最新版的美国家庭法案，它旨在解决成立于2006年的天下母亲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的问题，即带薪家庭假和高质量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
It's very difficult for moms in the U.S. when they have children because we don't have a federal.
对于美国的母亲来说，当他们有孩子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联邦带薪家庭休假政策。大多数女性在有孩子的时候都会惊讶于这一点，这是女性一生中可能陷入贫困的时期，因为他们的孩子要花很多钱，他们不能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
美国是唯一一个在国家层面上没有强制性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女性，或者在员工超过50人的公司工作的女性，可以休3个月的无薪假期，或者休年假和病假。
我的处境非常幸运，我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但我仍然觉得我的福利和与我的新生儿相处的时间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般般。
在天下母亲组织的努力下，一些州比如加州引入了带薪产假。
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能在各州通过这些政策，你会更容易地在联邦层面通过这些政策。如果你能证明这个政策在一个州有效，你能得到很好的数据来体现这个政策对该州的影响，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推向联邦一级。
天下母亲组织致力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健康的学校午餐到限制枪支的使用。该组织没有总部，其100多万名成员在网上和各地协同工作。他们的努力在美国首都
引起了关注。
I can't tell you how wonderful it is to work with them.
我无法告诉你和他们一起工作有多棒，因为他们对议题有着坚定的立场，而且他们有一个网络可以动员并帮助我们通过立法。
观察人士表示，从给议员写信到参加抗议活动再到竞选政治职位，天下母亲组织已经成为一股准备好从事政治斗争的强大力量。美国之音沃罗日科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